咱们读书会里边有一个栏目，我们说有三类书籍，对吧？叫事业、家庭和心灵。但是打开家庭这个系列呢，你会发现之前讲过的书几乎全是关于亲子教育的，就是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啊，如何培养孩子社会能力啊，让孩子远离焦虑啊，什么叛逆不是孩子的错啊，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如何教孩子的事哈。但是家庭当中还有一方叫配偶，对吧？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关于如何处理配偶关系的书，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道歉哈。我应该首先向我老婆道歉，就是我连我都把家庭关系看作更重要的是亲子关系，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在家庭当中夫妻关系要比亲子关系重要的多。当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呢，你要义无反顾地站到夫妻关系这一方，而不要因为亲子关系去迫害你的夫妻关系，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本书叫《幸福的婚姻》。这本书看完之后，我觉得对于我去改善我和我太太之间的关系啊，会有特别大的帮助。然后我之前在西安的线下活动的时候讲过这本书，那天在演讲的时候我就看到台下，因为都是听说讲这本书嘛，来的都是一对儿的夫妻，然后我就看到这些夫妻们听着听着呢，就互相挽起了胳膊，然后越靠越近，那种感觉特别的温馨，就是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跟配偶之间处理好更好的关系。这本书的作者叫约翰·戈特曼，他在美国被称为婚姻教皇，他上过 Oprah Winfrey 的秀啊。然后他有一个最牛的特长，就是他看到一对夫妻互动五分钟，他就能够判断这两个人将来会不会离婚，而且这个准确率高达 91%。 就这五分钟的时间之内，这夫妻俩没有吵架，他们俩就是正常的说话，他就能够判断出来说这两个人危险了，他们可能会离婚。因为这里边是有很多征兆的，不一定吵架的人就一定离婚，而反过来那些客客气气的也未必就一定能够走得下去。他所研究这个婚姻的方法呢，特别奇怪，他不是我们过去说婚姻的方法来自于技巧，来自于沟通，教你怎么样反映情感就能够处理好关系，你把咱们领导力里边所学到的那些沟通的方法用到婚姻当中去，真的未必对你太太有效。因为家庭不是公司，对吗？而这个戈特曼用的方法是数科学的方法，他建了很多大房子，然后让这些志愿者的夫妻呢，在这个房子里边过周末呀，或者过一个长假，然后给他们身上监测了心跳、脉搏以及这个声音，这个都监测。这些夫妻当然知道是被监测的状况哈，但是住的时间长了，也就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状况。然后经过了16年的跟踪，就是他在16年的时间里边跟踪了大量的夫妻，然后最后通过大量的身体数据，包括血压、心跳、脉搏以及他们的婚姻状况，最后得出了一整套的解决婚姻问题的一些方法。在这里边他一共给了我们七个方法，用这七个方法你简单的实践一下，浓缩到最后呢，其实一周只需要你拿出五个小时，不多吧，一周五个小时就能够使得我们的婚姻质量有着特别大的提高哈。这个改善婚姻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数字哈，说大概是在美国吧，40年之内结婚，40年之内离婚的数据是 67%。 你说我现在还没有离婚，那是因为还没有到40年啊。40年之内离婚的比例是 67%， 在北京大概能够达到 50%、啊、所以离婚率是非常高的。离婚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离婚会导致死亡，离婚会使得你的平均寿命比那些正常的婚姻当中的人要短四年，平均要短四年，你去健身房锻炼都未必能够让自己多活四年。所以如果你拿出时间来改善你的婚姻状况，反倒会使得你的婚姻，你的生命变得更加健康，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学习的事吗？而且如果天天跟配偶怄气的话，你的生活质量真的不高诶，对吗？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婚姻会伤害到孩子，如果你的婚姻不好的话会伤害到小孩，孩子的很多负面的行为、心理的创伤都是来自于一个不幸的婚姻，对吗？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学习一下怎么样使婚姻变得更好的哈。那么大家都很好奇，怎么能够判断一个夫妻就要离婚呢？对吧？离婚的这个征兆是什么哈？这里边有几个征兆。第一个就是夫妻的对话是以苛刻开始的。什么叫做以苛刻开始的呢？就是张口就是损人，就是这话我知道跟你说了也没用，哼，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没用没用啊，你这个人就这样，我知道。哼，你看，当我们用苛刻的、讽刺、挖苦的方法来跟 配偶讲话的时候，这是一个不良的征兆。OK， 第二个呢是末日四骑士的出现。圣经里边有一个概念叫末日四骑士，这个作者在这用到说，什么是婚姻的末日四骑士呢？第一个叫批评，第二个叫鄙视，就是这不是简单的批评，而是鄙视你。我是觉得你做这事做的不对，这个叫评判这件事儿，对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压根就没救了，这个叫做鄙视。你做什么都做不成，你这个人就是没长性，你看这个叫做鄙视。 OK， 然后第三个是辩护，被鄙视的一方就开始辩护，开始跟对方争辩。第四个叫冷战， OK， 都不说话了，那最后冷战。到冷战之后，这个婚姻就开始逐渐的走向衰败了。 OK， 这叫末日四骑士。然后第三个特征叫情绪淹没，这是一个专用名词哈。什么叫情绪淹没呢？就是两个人已经完全情绪化了，两个人已经爆发了，然后控制不住自己的，就是要大喊大叫，就是要摔东西，这个叫情绪淹没。 OK， 然后第四个特征是身体指标，就是血压会升高，然后这个心跳会极度的加速。在婚姻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85% 的男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会选择冷战。冷战大部分是由男人发动的，女人会吵架，但是男人会冷战。为什么 85% 的男人会选择冷战呢？是因为男人是特别容易被激怒的人。这跟原始社会有关系。原始社会的时候，男人要保护这个家庭，所以他看到动物他就要赶紧打仗，所以他们分泌激素的速度要比女性快得多，所以男人容易被激怒，而且男人难以平复，所以男人的心跳和脉搏承受不了吵架的这个压力。反倒女性的特征是平稳，女性的主要任务是哺乳，所以女性一定要能够快速的平缓，因此女性在生起气来以后，过一会儿她就好了。所以女性好起来要比男性好起来容易得多。所以男性为什么要选择冷战呢？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我如果天天跟你吵架的话，我会被气死的，对吗？所以你要保护你的老公，不要跟他一个劲儿吵架，因为他一旦气起来的话，平复起来是很难的，对吗？所以男人会更多的选择冷战，当然冷战也不是一个好事情哈。然后第五个特征叫做失败的情感修复。什么叫情感修复呢？就是两个人吵起架来了，对吧？吵架很正常，吵起架来了，然后这个老公说，哎，你吃冰棍不吃？给你买个冰棍吧。你看，当这个男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这是想干嘛呢？对，这个叫做情感修复，对吧？大家别吵了，吃冰棍吧，哈。如果这个时候这个女的愿意接招，说，那吃什么口味的？ OK， 很好，这两个人就开始缓和了。但如果这个女的说，这时候你还跟我谈冰棍，完了，不接招， OK， 这个情感修复就叫做失败了。情感修复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比如说有的人会去扯一扯对方的衣角啊，有的人会去开个玩笑啊，甚至有人会去这样拍对方一下呀，对吗？ OK， 如果两个人是良性的互动，他这时候生气了，他拍了他一下，他可能会扭一下， OK， 好了，就没事了。但如果他拍了一下，他转手就是一个耳光，那完蛋，那就打起来了。所以当情感修复出现失败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特别不良的征兆。然后第六个就是双方对于婚姻只剩下了糟糕的回忆，就是一谈起来过去，哇，都很糟，我跟他在一块真的很糟糕，没有任何好的事情，对吧？当一个人说起自己配偶的时候，就全部都是糟糕的回忆的时候，这两个人的婚姻就濒临破裂了。所以这六个状况，苛刻的开始，末日四骑士，情绪淹没，身体指标变化，然后失败的情感修复和回忆很糟糕，就代表着这个婚姻会出现问题。大家可以自我反省一下，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有没有出现这么多不良的征兆。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咱们言简意赅的讲，该怎么办。这本书最精华的部分就在于给了我们很多很简单，只要你去做就能够发生改变的东西。第一招叫做完善你的爱情地图。什么叫完善你的爱情地图呢？就是配偶双方互相越了解的多，就越不容易离婚。 OK， 所以你对你老婆现在整天在干些什么你真的知道吗？你有没有了解过她现在的烦恼是什么？她目前工作中有什么挑战，对吗？她这周末要参加什么活动？她最近交了些什么新朋友，对吧？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对配偶的了解。而这个地图啊，是会不断更新的。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跟我老婆是大学里的这个同学，所以我们对于年轻的时候的事非常了解，我们知道很多的事，我们的感情基础其实非常的深，对吗？但是如果你们不去更新的话，这几年之内他所发生的事你也可能会变得不知道。因此完善你的爱情地图意味着你要经常跟配偶之间沟通了解，听他讲讲工作上的事， OK， 然后听他讲讲生活中的事儿，听他唠叨唠叨，然后对他的行踪，对他在干些什么事儿保持知晓。我每次出差走到哪儿，我需要给家里发个微信，说我现在到哪儿了，然后下一站是什么地方，要完善我们的这个爱情地图，才会让双方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爱来自于了解。所以第一招非常简单，就是要经常性的去更新你们的地图，经常性的知道你们俩都在干些什么，这周在干些什么事，今天在干些什么事，今天晚上有什么独特的安排吗？这都是我们要完善双方地图的一个过程。当夫妻之间变成了说你干什么我干什么，互相不知道也不需要知道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变得很冷漠了，对吗？所以一定要去互相了解，多打听，多知道。 OK， 当然不意味着跟踪啊，跟踪就变得很糟糕了。要跟对方聊，让对方告诉你，对吧？双方之间更多的去了解对方的状况，这是第一招，完善地图，加强了解，这个很实用哈。第二招叫做培养喜爱和赞美。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史蒂芬·科维，就是我们讲那个七个好习惯的那个老师哈。史蒂芬·科维呢，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过来问他说：“老师，请教你一个事儿。”他说：“怎么了？”“我现在不爱我的妻子了，我该怎么办？”然后史蒂芬·科维说：“那你就去爱他呀。”他说：“老师，你可能没听清啊，我说的是我现在不爱他了。”“哎，那你就去爱他呀。”我说我不爱他了，你干嘛老让我爱他呢？真奇怪，对吗？史蒂芬·科维讲说，你注意哦，朋友，爱是一个动词，请各位记住，爱是一个动词，爱不是一个简单的状态，爱是一个动词。所以当你感觉到你不爱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去爱，不爱的时候就去爱，对吗？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夫妻之间的互相的喜爱呢？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互相赞美。互相赞美是一个特别棒的方法，这里边给了一个特别简单的小游戏啊。这样，你比如说你回家拿一张纸，然后你写下自己的配偶的三个优点啊，比如说这个人很节俭，一个优点，对吧？这个人做事很靠谱，这是一个优点。诶，这个人对孩子很好，这是一个优点，可以吧？三个优点，这总有吧，对吧？然后在每个优点后面呢，加上一个例证，因为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很节俭，因为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很靠谱，因为有一个什么什么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对孩子很好。 OK， 写好了，写好了之后让配偶也写一个关于你的，然后你们俩双方交换了看，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们俩双方交换了看这张纸会给你们带来特别多的乐趣，因为你们会开很多的玩笑，会觉得很好玩，然后最重要的是这三条会给你带来内心的成就感，你觉得作为一个妻子或者作为一个老公在这个家里生活是特别温暖特别开心的。 OK， 这一招可以做到吗？双方表达喜爱，这个在我们的领导力课堂上讲叫做二级反馈，就是你要经常给到你的配偶做二级反馈，表扬他并且说为什么，这时候这个人才会愿意跟你在一起，对吗？而且反过来反倒会塑造他做更多这样令你高兴的事儿，这就是塑造别人行为的过程，对吧？所以我们说第二招叫培养相互的喜爱和赞美，这一招并不难，对吗？第三招叫做彼此靠近。怎么做彼此靠近呢？就是当两个人有着更多身体接触的时候，这两个人的情感也会更加接近。你现在跟你老婆出门还拉她的手吗？你们俩还会不会手挽着手一块走，对吗？等她老了呢？等你们俩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了，还能不能互相挽着手走呢？对吗？这就叫做互相靠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互相靠近呢？有一个简单的建议，就是你们俩在家的时候可以一块做一些事儿。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是这样说，你去陪孩子玩，你去陪孩子玩，我去做饭。你看两个人分工很明确，但是你们俩其实错过了一块做事的机会，对吗？能不能说我们俩一块做饭，然后这样把这个做饭的事变得更快一点，然后我们一块陪孩子玩，对吧？当你变成一块做饭一块陪孩子玩的时候呢，这个接触的机会就会变得更多，你们俩双方身体接触的机会也会变得更多，对吗？然后你甚至可以邀请你的这个配偶一起做一些事儿，对吧？咱们一块去旅游吧，对吧？每年给自己制定一些全家或者是和配偶一块去旅游的机会，对吧？然后咱们一块去看这个话剧看电影，这都是创造一些彼此靠近的机会。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彼此靠近的方法叫做减压谈话，这个是这本书里边一个特别大的贡献。什么叫减压谈话呢？晚上回到家聊一聊，说今天怎么样，工作愉快吗？老婆说不愉快， 今天就气死我了，有个事儿特别生气。好了，这时候怎么做减压谈话呢？我们很多老公最常做的办法是别生气，对吗？那么生气干嘛？不用生气，你想开点，人家可能不是那意思，你就小心眼儿。你看，我们一旦说了这样的话，你觉得你在帮助他，你觉得你在指导他，对不起，他不需要一个老师。我就是到处讲课，所以我回家经常讲课，导致我老婆经常抓狂，你知道吗？因为我特别喜欢告诉她说你应该怎么做，你看那本书你看了没有，你一看就知道了。所以老婆就疯了。这个我们应该做的方法不是告诉她该怎么做，而是减压谈话。怎么做减压谈话呢？说真是气死我了，这事儿真的让我也很生气，我去把他揍一顿怎么样？如果你说你去把他揍一顿，你老婆一定说别，你揍人干嘛，对吧？ OK， 当然你不用这么表演的这么夸张了，你要能够对他的感觉感同身受。哎呀，说这事真是确实挺烦恼的。有这样的人也真是麻烦。你看，当你能够跟他站在同一战线，你记得在家里边你时刻要跟他站在同一战线。我上次在西安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很多会员，尤其是女性会员，真的就鼓掌，就特别高兴。为什么呢？他们的老公都是给他们上课的那种。OK， 所以老婆们说，我们发一下小埋怨，我们发个脾气，我们只不过是希望有个人能够呵护我一下，有个人能够说一下理解就好了。为什么总有的人站在旁边说你应该坚强，你应该开，你应该大度，你应该勇敢？哪来的那么多你应该呢？对吗？所以减压谈话意味着这20分钟之内哈，完全没有批评，完全没有指导，这20分钟之内就是你讲了我就同意，你生气我也生气，你讲了我就替你生气，对吧？我们一块儿把这个压力放下。当有一个人能够理解对方的感受的时候，这个压力其实就逐渐的没有了。 OK， 这个就叫做减压谈话。记住哦，在家里边不要再上课了，在家里边不要再当领导了，好吗？这是第三招，叫做彼此靠近哈。第四招叫做让配偶来为你做决定。你知道我们家当年在装修的时候，因为我老婆特别爱装修，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装修的人，我们家装修花了那么多的钱，装了那么大一个房子哈，我的决策是多少钱你知道吗？零。我没有做出任何决策，就是所有的东西去逛商城，我老婆说买这个就买这个，我说买那个就买那个，因为我相信她的审美趣味比我高，我相信她比我更有品味，因为她学过美术，她真的是要比我搭配着好看的多。我喜欢的东西都是物美价廉的，特别便宜放在那儿，几十块钱一个，对吧？她喜欢的说只要看中的就很贵，所以我老婆特别得意，说你看我一看中就贵了吧，那就得买贵的。没关系，忍着点也得买贵的。为什么呢？让配偶替你做决定。当你能够学会让配偶替你做决定的时候，你的家庭会变得更加幸福。而且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哈，就是男女本身真的是不同的。男人总觉得自己挺棒的哈，但实际上男人在很多层面上比女人差很多。比如说在人际关系的层面，男人就是一个白痴，而女人会在这方面比男人细腻的多，对吗？所以你应该在更多的时候多听听老婆的意见。男权社会和女权社会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况。你们知道男权社会出现在什么时候吗？只要这个社会动荡，只要这个社会战争，这个社会饥荒，这个社会没吃的，对吧？这个时候通常就是男权社会。环境越恶劣的地区越是男权社会。而如果这个地区富裕，这个地区有钱，这个地区和平安宁，那么这个地区通常就是女人说了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如果你为什么呢哈？是因为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之下，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时候，男人特别重要。你们还记得南北战争、独立战争那时候对吧？美国人打仗，一打仗你发现这个家里的男人就变得特别重要，女人就负责做饭，在后边看护，对吗？因为这时候男人很重要。所以环境恶劣的状况之下，男人说了算的时候比较多，而当环境和平温暖舒适的时候，女人说的话说了算的时候就要比较多。所以你希望你们家是恶劣的环境还是舒适的环境，做一个决策，对吗？所以你要更多的去听这个老婆的话。那你说我这段是专门讲给男人听的吗？不是，因为女性在生活中就是有很多地方在听男人的。女性对老公的尊重程度啊，要远远高于老公对女性的尊重程度。所以我在这嘱咐大家的是，男女要相互尊重，我们要多找多有一些机会说这事儿我得回去问我老婆，或者这事儿我得问我老公。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老公和老婆抛在一边去决策，这个婚姻的离婚率是 81%。 有数字的哦，81%的离婚率，所以一定要更多的去关注老婆和老婆的老公的这个想法和感受。这一招也不难吧，这是第四招，叫让配偶来影响你的决定。第五招，当你们俩要开始吵架难免对吧，总会要吵架或者要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做到什么呢？以温和开场，以妥协收场。什么叫做以温和开场啊？比如说我嫌他这个不打扫卫生不扔垃圾，这时候你张口就可以说，哎，去帮我把那个垃圾倒掉。你看，当你提出一个这个叫做具体的要求的时候，这其实就是一个温和的开场。而如果你张口就说，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点活都没有啊，你看不到有垃圾吗，你看这就不是一个温和的开场，这就是一个用鄙视或者用批评来做开场，对吧？所以夫妻之间是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发生要求，可以说什么，但是这时候你一定要尽量的做到温和，就是就事论事，说事情，对吧？我今天想跟你讨论一下关于孩子教育的问题，你看这就叫做温和的开场。OK， 那而不是一上来就指责，一上来就埋怨，指责和埋怨就是一个错误的开场。在任何一场对话当中，有一个原则叫做如何开始就会如何结束。这是戈特曼在这个书里边讲到，他说如何开始一场对话，如何开始就会如何结束。所以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样把控自己情绪的话，你就先把开始做好。你把开始做得柔和一点，那么很有可能这个谈话就会以一种柔和的方式来结束。OK。但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如果双方都永远不会妥协的话，任何谈话都不会有好结果，对吗？婚姻就是一个妥协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用温和的方式来开场，到最后要学会让步，为你所爱的人做一些让步有什么了不起呢？有时候都不是特别了不起的事儿，小小的一点事儿你都不愿意让步，对吗？所以要学会让步。还要学会一件事，就是情感修复以及接受情感修复。就是像我说的吃冰棍，对吧？然后来咱们去逛街吧，对吧？哎，拉拉对方的衣角，开个玩笑，讲个笑话，卖个萌，耍个呆，对吗？这些东西都叫做情感修复的方法。你们俩之间应该建立一些这样情感修复的默契。只要一讲这样的笑话，大家就会哈哈一笑，这叫做情感修复，对吗？另外一方要学会接受情感修复。就算你当时在气头上，你说不出那种情感修复的话，你也最起码在别人做了情感修复以后，能够接受它，这也是一个贡献。所以如果能够做到情感修复和接受情感修复，然后以温和的方式开场，以妥协来收场的话，我们在谈论任何敏感事件的时候，在进行争吵的时候，也可以吵得很有质量，也可以吵得有建设性，也可以吵得增进情感。反过来，双方如果冷战不说话，这才是一个危险的家庭。 OK， 当然要做到温和开场，这个妥协收场，还要能够有一个素质，就是容忍对方的缺点，不要希望通过改变配偶来改变婚姻。要想改变婚姻，最有效的方法是改变自己，对吧？只有你愿意改变自己，你的婚姻才能够得到改变。而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说他为什么不变，哼，我最怕听很多人讲说你就应该听听樊老师讲的那本书，哎呦，我觉得这家完蛋了。总想让配偶来听，应该自己听，自己听自己改变，对方就会逐渐的改变，对吗？所以这是我们说的第五招，叫温和开场，然后妥协收场啊。第六招叫做与问题和谐相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一个家庭当中，能够通过吵架通过讨论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部分问题，还有一部分问题是没法通过吵架和讨论解决的，这是一些固有的问题。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学会跟这些难以解决的长期的问题和谐相处。比如说夫妻双方信仰不同，一个人信基督教，一个人信佛教，怎么样？能不能一块生活呢？可以啊，你们俩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咱们不谈宗教的事，把宗教事放在一边。没有人说过在一个家庭当中要把所有的问题全都掰开了揉碎了说清楚，对吗？所以比如说他这个婆媳关系一直处理的不太好，对吧？没有找到一个处理婆媳关系的最好的契机，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机会，就是没有处理好。没有处理好就把它先放在一边，就先不要总去触动它，然后让这个家庭能够在和睦的这个氛围之内多去生活。一个家里边不会100%完美， OK， 所以跟他和谐相处就好了。就好像我们跟身体的疾病是一样的，像我爸爸得了糖尿病，然后 我给他的建议就是，因为糖尿病这个病是没法根治的，对吧？你可以保养啊，你可以保健它，但是你还要学会一件事，就是跟这个糖尿病和谐相处。不要因为得了糖尿病就觉得人生完了，我这人生怎么办，然后一天到晚都只盯着这个病，你没有看到自己浑身其他地儿都是好的，你还能走路，还能旅游，还能看东西，对吧？还能看电视，这些好的东西你都把它忽略掉了，只盯着那个糖尿病，那人生不就变得很灰暗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学会在婚姻当中去多关注那些亮的点，多去看一些能够让我们的婚姻变得质量更高的地方，然后有问题的那个地方呢，我们可以坦诚的交流，解决不了就先放下，可以谈，绝对不是说不能谈，而是谈了但是解决不了没关系，下次再谈，跟他和谐相处没关系 OK。 当然前提条件是我们前面那些工作做得不错，我们双方之间有着爱做基础，这是很重要的哈。然后第七招是有可能能够帮你解决那些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方法，叫做创建共同的意义。夫妻之间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两个人能够创造一个共同的意义，就是咱们俩这段婚姻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存在，咱们俩怎么能够使得咱们的婚姻变得更美好，我们的人生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家庭过到最后过得没意思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意义就是把孩子带大，然后给孩子找个好小学、好中学、好大学，孩子一上大学没意义了，咱们俩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对吗？然后你该挣的钱你也挣了，或者你该退休你也退休了，人生变得一点意义都没有了，这时候你才发现一段婚姻开始走向了危险。所以有很多人在孩子上了大学以后离婚，这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婚姻没有意义了。那么怎么能够找到一个除了孩子之外更大的意义呢？对吗？你们俩可以坐下来认真的讨论一下，说你在人生当中最珍惜的东西是什么，你有没有梦想，把你的梦想讲出来给我听听 OK。 当你的配偶真的开口跟你讲梦想的时候，你不要嘲笑他，你不要说你怎么会想这个呢，这有什么意思呢，对吗？当你嘲笑他的时候，对方就不说了 OK。 所以在对方讲他的梦想，讲他的人生的价值观，讲他认为最珍惜的东西的时候，你要安安静静的听，点头表示理解，然后你们双方进行了这样层面的沟通，都去谈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期望，都谈了我们对于美好家庭的理想，或者我们这个家庭要做些什么事的一些愿景规划的时候，你们俩就可以达成一个一致，就是列出我们这个家庭生活的共同愿景。有了这些共同愿景，你们俩就可以成为一直战斗下去的伙伴 OK。 不是互相战斗哦，是为这些愿景而奋斗，对吗？所以这个是夫妻相处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你们俩之间找到共同的愿景，找到一个生活的共同意义。这七招你一条一条的去尝试一下，你就会发现你的家庭生活会变得不一样 OK。 那么有时候也有一些独特的问题，我们需要单独拎出来讲一下哈。比如说有的家庭不幸福真的是来自于压力，贫贱夫妻百事哀嘛，就这个道理，就是穷没钱，家里确实没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就会发脾气，就会生气，对吧？因为那个压力已经大到了这个人快要爆炸了。还有的人是来自于工作上的压力，对吧？工作上被老板骂了，踢猫效应，然后回到家里边就来骂老婆，然后老婆骂孩子，孩子踢猫，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踢猫效应。所以当很多家庭是因为压力而产生了大量的这个夫妻关系问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要推荐大家好好的使用一下减压谈话，就是允许对方在你面前吐槽，然后允许对方说一些消极的话，允许对方表达说很无助、很无奈或者非常生气这样的语言。这时候你要表达理解，因为这个世界上他最需要得到的理解就是来自你的理解，你能够给到他的最好的东西、最便宜的东西、不需要再增加压力的东西就是理解，而不是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办 OK。 实际上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在他情绪好的时候，他劝别人的时候比你说的还好呢，但是当他情绪不佳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你再出来说这个话叫做火上浇油，对吗？所以当压力大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用吐槽的方法，用互相减压谈话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家人和配偶的关系问题，那婆媳关系，对吧？这个 在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中国的家庭一般一个孝顺的儿子他会讲说，那我肯定站在我妈这边，对吧？因为我妈很重要哈。但你会发现说，当儿子卷进来并且义无反顾地站在妈妈这一边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混乱，而且会持续很多年，然后一直混乱下去。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让你妈妈幸福，他让你妈妈觉得更加的无助，更加的痛苦。因为你妈妈觉得在这场战斗当中我也没有赢，而且还把我儿子搞得特别惨，对吧？这是一个多输的局面。而从家庭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呢，从这个戈特曼博士的研究，他说当妻子和妈妈发生矛盾的时候，丈夫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在妻子这一边。这不意味着对妈妈的伤害，这意味着我们大家要达成多赢。为什么呢？你要给妈妈划清楚一条界限，说 no， 这是一个新家庭，你跟我爸那是一个新家庭，你要闹你应该跟我爸闹，对吧？我们俩这是一个更紧密的新家庭。当这个主次关系分出来了以后，反倒是对双方的爱，就是你依然可以爱你妈妈，你依然可以对你妈妈很好，但是你妈妈不会跟你妻子发生更多的矛盾了，因为她知道这些事儿是你们俩的事儿，是你们俩要去解决的事儿。而很多做婆婆的人没有搞清楚这件事，就是她总是介入到儿子的生活当中，她觉得说我也是这家庭的主人呢、啊，这个家里边应该我说了算呢、啊。一个家里边不能够有两个女主人的，对吗？当一个家里边有两个女主人的时候，这个家就会混乱。 OK， 所以你要告诉妈妈说，哎，这是我们的事，我们来处理好吗？我来处理它，我来处理这件事，那你不用管这件事。所以这时候你要能够站在妻子这一边，妈妈反倒就会觉得轻松了，觉得哦，那是他们的事，他们自己去做就好了。这样一来，你和你的妻子和妈妈之间的关系都没问题。你放心，你这样做不会得罪你的妈妈，因为你的妈妈是爱你的，对吧？你的妈妈是希望你幸福的。而一旦你和你的妻子幸福起来了，你在你妈妈面前表现得很幸福，你的妈妈会感谢你的妻子。而如果你在你妈妈面前维护她而来说妻子的坏话，那么这个妈妈就会觉得我儿子被人欺负了，我儿子怎么这么惨，我儿子跟这么一个人在一块结婚，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反倒他会跟这个妻子较量的更厉害。把这个道理想明白了吗？我跟很多哥们儿们聊天，他们就这个坎上过不来，所以就觉得我不站在妈妈面前不孝顺呢、啊？这不叫做不孝顺，你要会孝顺，你要会孝顺就让妈妈开心才是会孝顺，对吗？而不是把妈妈拉入到这个斗争当中，让妈妈变得更加的不堪，让妈妈天天生活在焦虑当中，这就叫做不会孝顺。 OK， 所以知道该站在哪儿了吗？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线下活动很多女人都发生了掌声，就鼓掌，对吧？他们认为说就是应该站在媳妇儿这一边，她老公不会站哈，所以要学会站位，对吧？在家人和配偶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要义无反顾的站在配偶的一边哈。那么还有一个家务活的问题哈，家务活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呢？不用多说，男人多干活，因为男人干家务干的真的太少了，所以我们能够拿出点时间来干干家务呢，正念的奇迹吗？洗碗呢，好好洗碗，感受一下洗碗的乐趣，拖地，对吗？然后擦东西 ，OK， 这些东西都能够使得你和妻子之间接触的机会变多。还记得我们的第二条吗？叫做第三条叫做彼此靠近，对吗？所以当你能够多做家务活的时候，女人也会变得更加的开心，然后男人也会变得锻炼身体，对吗 ？OK，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孩子的问题哈，就是当孩子来临了以后，很多家庭会出现矛盾，因为妻子天然的会去照顾孩子，会忽略对丈夫的感受。那么这时候丈夫会觉得说，我被冷落了，那怎么有了他以后就不理我了，对吗？这时候丈夫不要期待着妻子回到没有孩子之前，这不可能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你应该适应这个新的格局，你应该建立一个新的观念，什么是家？不是两个人是家，而是三个人是家了。或者再有一个的时候是四个人是家了，把这个家的概念扩充进来，把孩子包括在内，然后你跟你的妻子一块来照顾孩子，你们的概念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 OK， 这时候你和你的妻子之间才会继续产生更多的共同语言，出去旅游的时候也未必要把孩子甩在一边，带着孩子也没关系，因为你们是一个新的组合，这是一个更稳固的新家庭。 OK， 最后我们讲五小时原则哈，就是每周只需要拿出五个小时来就能够改善我们的家庭状况。哼，这五小时怎么分配呢？那早上起来道别，早上起来道别的时候拿出两分钟来干什么呢？ 了解一下妻子这一天要干什么，知道她今天要干些什么事儿，知道老公今天要干些什么事儿，这个不难吧？两分钟沟通一下，今天你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第一条，叫完善爱情地图啊，对吗？每天两分钟乘以工作日五天，那就是十分钟，没有要求你做七天哦，做五天就好了，十分钟，对吧？然后第二个是重聚，就是每天下了班之后回到家里不是见面了吗？重聚了，重聚以后拿出20分钟来做一个减压谈话，你可以一边做饭一边聊，或者一边看电视里边聊，怎么样都行，吃饭的时候聊都可以哈，聊20分钟就是减压谈话，就是对方说什么不要上课，对方说什么认同，对方说什么反应情感，需要我去揍人吗？我去帮你揍，对吧？这叫做减压谈话，20分钟的减压谈话乘以5天，那是1小时40分钟。OK， 这个也不难吧？每天谈20分钟话，这个不难，而且是减压谈话，你会很喜欢的。当你放下了自己去教育人的那个想法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好轻松。你并不需要改变谁，你并不需要给他支招，你只需要顺着他说就行了。这20分钟还不容易吗 ？OK， 然后再接下来5分钟赞美，每天拿出5分钟的时间来给对方做一个赞美。表扬对方一下，哎，说的对方心花怒放，讲一个你认为对方做的很好的事儿，5分钟就够，5×7，35分钟，1周35分钟，这个要求也不高哈。然后表达喜爱，怎么表达喜爱呢？拉拉手啊，搂着肩膀走走路啊，挽着胳膊走啊，亲吻呐，这些都是表达喜爱的方法。每天有5分钟，稍微做一点这种亲密的举动，靠近的举动，对吗？5分钟×7又是35分钟，对吧？每天坚持5分钟就够了。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每周有2个小时做一个约会，每周2个小时看个电影也可以啊，每周2个小时出去吃顿饭也可以啊，有2个小时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对吗？2个小时这也不多，对吧？所以加在一起，10分钟加1小时40分钟，再加2个35分钟，再加2个小时，一共是5个小时。有了这5个小时，你就很好的践行了戈特曼教授所讲的这7个方法。有必要在最后再回顾一下吗？我们有7招哈。第一招是完善爱情地图，加强你和配偶之间相互的了解，知道他每天在干些什么，知道他在哪儿，知道他的苦恼和想法， OK， 知道他想要什么礼物，对吧？这都是完善爱情地图。第二招叫培养喜爱和赞美，多去表扬他，写出3个优点以及为什么，然后互相交换着看，对吧？第二条。第三个叫彼此靠近，创造一些机会，一块干活，一块洗碗，然后身体有接触，对吧？彼此靠近，然后让配偶来影响你的决定，多听听配偶的话，让他给你一些建议， OK。 第五个，讨论问题的时候温和开场，然后妥协结束，对吧？第五个。第六个叫做与一些没法解决的问题和睦相处，然后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呢，第7个方法叫创造共同的意义。当你能够在家庭当中去创造共同意义的时候呢，这个家就会变得更加美好哈。上次有一个人问我说，是樊老师，你说的这些东西好像跟我们家的不太一样。我说为什么？他说我们家是因为有第三者所以才出的问题。第三者哈，在这本书里边其实讲到了哈，第三者不是导致婚姻破裂的原因， OK， 第三者是婚姻破裂的结果。经过大量的数据统计分析之后发现，第三者的出现都是来自于这个婚姻已经摇摇欲坠了，这时候才出现了第三者的问题。而很多人认为说，要不是有那个狐狸精，要不是有那个小三儿，我老公就不会怎么怎么样。你想的太简单了，就是你老公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是因为这个家庭已经出了问题了， OK。 所以我们所讲的这个家庭的建设哈，不管有没有第三者，我觉得核心的关系是你要去改善和你老公的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就算把那个第三者泼了硫酸，毁了容，杀死了，OK， 你做了很多过格的事儿，你当然咱不说坐监狱的事儿哈，你做了很多过激的事儿，那个第三者消失了，对吗？你老公不爱你，你觉得在一块生活有意思吗？每天两个人行尸走肉的面对，反正你没有第三者就行，我这么待着何苦呢？你把他当什么人？当成一件行李吗？对吧？双方都不是对方的财产，所以双方在一起的前提是两个人要互相喜爱，要愉快，对吗？因此这本书里教的方法没有教你怎么去对付第三者，那是我们国内很多婚姻书籍教大家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是错误的东西。你如果能够跟你老公把爱建立起来，你们双方之间的生活是有质量，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么第三者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杜绝，否则的话你管得了他今天，管不了明天，对吗？所以 一个智慧的配偶是能够懂得通过学习来改进自己的家庭的。我特别希望更多的人读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边会有很多的例证，我觉得比我讲的可能更加的充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读一下《幸福的婚姻》这本书。OK， 希望能够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改善会有所帮助。改善家庭就是帮助孩子，帮助孩子就是帮助我们中国的未来。所以我们说，读书可以改变中国啊。Keep learning， 每年50本书，我们就可以逐渐的改变中国。期待在下一本书和你见面，谢谢。